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等候和护理。等候是生命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不明朗的情况，束手无策时，我们只能做的是耐心等候。我能想到的是至亲等候医生对亲人手术后的简报或医疗报告，申请新工作时着急耐心地等候消息，考生等候考试成绩和大学录取结果。我们等候人、机会和许多其他的事，最重要的是我们等候神的帮助和面，等候他带领我们到适合的地方、适合的人和时机。在某种程度上，生命是一连串的等候、等待，尤其是信徒需要靠信心等待。这根本不是一个奇怪的想法，等待和神的护理彼此根本并不矛盾，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是和谐的。例如我们经常在谈到寻求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这整个过程中不仅是通过他的话和我们私人的祷求寻找他的指导，而且还要花时间与他同在，直到我们寻见他，这都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期间我们等待，我们也讲到服从神的旨意，这也常常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对我们而言，顺服能预知将有一些需要我们有正确态度的情况，即使我们不能预测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顺服在我们这一方面就应如此。所以信徒更应该是等待着神应许的人，他们拒绝按照自己的方法或意志行事，相反他们等待神执行对他们的承诺。毕竟信靠神的生命包括等待，无论时间的长短，如果无需等待神和他的恩典，那么在困境中信靠神又有何意义呢？其中一个最好能让我们了解等待和神的护理是息息相关的例子，就是大卫王的生命。大卫做以色列王是神的选择和主意，而不仅仅是一个支派，而是整个国家的王。我不能确定撒母耳高立大卫做王和大卫最终做犹太支派的王这期间他等待了多少年，但我相信至少有十年以上。然后从那一刻直到他当以色列的王，他又等待了七年半，这意味了他等待将近至少20年。这漫长的岁月并不是大卫生命中最平静的日子，这段期间危机重重，他险些丧命，身败名裂。有时他未能做出很多能改善他情况的事情，他抵抗敌人，逃跑，藏身，甚至假装自己是个疯子。在这些所有艰难的时刻，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等待。这不禁令人想到关于在这时刻神的功和他的应许。如果有神的护理，为什么还有看似毫无意义的等待呢？为什么神的应许不能尽快地实现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用大卫的经历来学习几节课。第一，他在等待的时期，神的应许仍然有效，永远不会被取消或改变。第二，神仍然与他同在。第三，这些困境并不是大卫的选择或犯罪的后果，而是他人犯罪的后果。是扫罗王将身为扫罗王臣民兼女婿和受人民爱戴将领的大卫陷入困境。这或许建议神的护理是神秘的，甚至别人的言语、行动、行为和生活都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同时，这些所有的外来因素正是神护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神的护理都是为我们过公义的生活做的，或 都起源于我们。相反的，我们会受到神在他人所做的功的影响，促使我们对此影响过着公义的生活。神的护理包括了我们的环境和情况。第四，大卫并没有企图采取任何行动加快神履行对他的诺言。相反，在等待的期间，他的行动是经过刻意地、仔细地思考的。与此同时，他遭受了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待遇。第五，神许久未成就他的应，对此大卫并没有消极绝望。大卫对如此漫长煎熬的反应仍然是单靠信心、信靠和相信神。第六，大卫虽然处在不利的处境，但是他并未曾怀疑神的信实或高他做王的护理。在这非常时期，大卫仍然保持头脑清醒的意识，是等待神。这一是有两个想法，神在未应许他的承诺前不会离开大卫。耐心地等待不是浪费时间，这是神对他生命护理之功的一部分。神的护理是立大卫为王，但他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通过多项的试炼。他等待的特点是他相信和信靠神。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神在我们忧虑不安时的存在，即便我们生活在光明中，我们应该在这么一刻，这样一刻做什么呢？这正是我想要针对的课题。接近神的护理之功需要等待。认识神的护理能让我们更了解神在我们生活里的工作。因此，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至高全能的神的护理。神是至高的主宰，表示没有任何事是意外发生的，而都是神的护理之功。神有至高的全能，并通管万有，他高于一切，是宇宙的至高主宰，万有都要顺服他。总而言之，如果神是万有的至高主宰，那么没有任何发生是他所不知道的或他所不允许的。因此，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五章第一条说，伟大的上帝创造万物，真实借着他最有智慧、最圣洁的护理，根据他无谬的预知，按照他自己的意识锁定，不受阻拦、不受改变的计划，保持、指导、处理、掌管一切受造物，包括他们的行动与事物，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使自己荣耀的智慧、能力、正义、善良、怜悯得着称赞。神的护理为我们的信心预备了根基。这个想法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神是一切发生的事情的第一因，他不会因任何人或事而转移，唯有是神自己。这说明神是绝对的存在，他需要交代的对象只有他自己，并且不会因任何环境或外力因素而改变。他不是被造，乃是造物主，这给我们一切相信顺服他的理由，因为万物都是出于他，因此我们不得不信靠他的护理之功。虽然有时我们所见的和我们所预计的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坚定信靠，因为他是不会改变的神，神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他必执行他的护理。第二，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护理是困难的。例如，我们应该如何了解人不顺服神呢？如果神有权柄，通管万物，那么为什么 人能不服从神呢？人怎么样可以拜偶像离弃神呢？在此要借罗马一章解释神的护理。人敬拜偶像却不敬拜神，人玷污自己的身体，神告诫这种罪恶的生活方式。然而人继续生活在罪恶中，神惩罚他，神这样惩罚人，人则继续犯法，直到最后的审判。事实上，罪人仍继续犯法，犯罪并不是人的权利，而是神惩罚的手段。绝对公义的神允许人处在这种卑鄙的状态，直到一定的时间会惩罚他。在这方面，甚至罪恶已是在神的护理下，神的旨意将会占上风，而不是人的叛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生活在罪恶的世界，只要我们生活在堕落的世界里，便会遭受伤害。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质问神的所在。然而，即使所有的这些经验也在神的护理内，我们应该记得，即使这一切令人费解，但是我们正确要做的事是相信神完美的护理。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扫罗的暴行动摇不了大卫的信心。神要大卫立为王的完美旨意。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一切，但我们必须相信神神圣的护理。第三，神可以自由地使用各种手段和工具来展示、演示以及执行他护理之功。他用生命树和分辨善恶的树，他用十条诫，他将海水分开，淹没埃及军队。他为他的人民吩咐日头停止，耶稣将水变成酒。神能使用任何事物成就他的护理。他可能是风或光，他可能是水或火，他可能是神的仇敌或自然灾难。当人看到一些负面的情况时，会很容易误解神。人倾向于考虑神在他护理中只使用有利的手段，不利甚至负面的情况是神护理以外的。因此，漫长的等待、烦恼和失望被认为是邪恶和对抗神的护理。其他例子包括疾病、苦恼、失信、试炼、引诱，甚至饥荒和战争。这些例子令我们无法了解神完善的护理。有些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有些被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直到我们到了天国。他敦促我们要常常信靠神，靠信心而活。由于我们相信完美神的护理，这应该鼓励我们无论在任何条件和情况下都要顺服他。第四，神的护理之功为我们提供了力量、安定和信心。这是因为全能的神在他的护理之功提供了完善、永恒性和持久性。他的全能和完善删除了他可能犯错误和过失的可能性，结果是人能凭信心理解困难的处境，即使在人费解的时刻，他也可以来到神面前，依然爱他，跟随他，因为他坚信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和他的工作是完美的。在可悲和 在悲伤和试炼期间，坚信神的护理之工将以两种方式鼓励我们。神将做一切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我们的经验甚至是悲伤，可能在最终对我们有益处。因此在试炼中，我们要赞美神。毫无疑问的，神对我们善待，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因此他的善良必须是他对儿女护理的一部分，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不能作恶。所以我们即使处在暴风雨中，心里还能得到平安。罗马书八章第28节说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五，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议题就是神的护理和我们的期望之间的差距。这有两方面，首先，罪人要有自治生活的同时，期望神继续赐福于他们，因此他们希望没有神干预他们的生活，又希望能蒙福。这对这种人而言，又或是他们无需对神的审判和谴责感到恐惧，尽情享乐的机会。神始终是善良的，和没有邪恶的东西，如惩罚和审判等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似乎是恶人繁荣比义人更享受的例子。他们渴望这种经验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神的义人应该因他们的过错和试炼饱受谴责。他们无法理解，甚至是苦难也是神护理的一部分。他们质疑神是否公正。第六，最令我们困扰的是神护理的时间因素。如果煎熬不持续太久，大多数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维持信心。我们愿意承受负担，虽然我们不能马上理解其中的意义。时间因素是一个关键。当痛苦和苦难延续的时候，我们的疑问也成倍增加。换言之，最直接的疑问是，如果神是善良的，他和他的护理是绝对无误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呢？我们质问神。等候神的护理需要耐心。在这个阶段，我们首先需要观察的是，等待并不妨碍神的护理。相反的，神的护理包括等待他充分的体现。我们记得神的护理之功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这意味着在历史、时间和空间上。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护理之功发生在我们平凡的事件和经历，因此它让我们体验不同的事情和生活情况。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一切发生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和他的荣耀。在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智慧和指导情况下，促使我们等待神的护理，带领我们一起，甚至是在今天这个地方。此等待是耐心地等待。第二，忍耐这词与等待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圣经的词汇忍耐的意思是坚定和稳定。在新约里，忍耐指的是一个在极大的试炼和困境中仍然不被动摇、忠诚于信仰的人。这个词在新约里出现了32次。忍耐是等待的特征。第三，等待是困难的，原因是等待需要忍耐。 雅各书一章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是在无法了解神的护理之功期间，忍耐地等待最好的例子。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练，劳练生盼望。患难尽可能是神的护理之功，在这段期间生忍耐，最终生盼望。忍耐地等待是我们必须使用的途径，在我们无法看透经有盼望，在我们无法看透现今有盼望。罗马书八章二十五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忍耐是身为神的儿女所需要培养的美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诚、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了解神的护理是实际的。在撒母耳记下三章有四个出色的人物，亚尼尔、扫罗的堂兄弟和元帅，伊斯波瑟，扫罗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雅，大卫的侄儿和元帅，还有大卫。随着时间的流失，神透露了他们在他们生命里施的护理之功。第一，让我们看看亚尼尔。亚尼尔他没有凭自己的势力成为王，而是由亚尼尔立为王。了解神的护理是实际的。在撒母耳记下三章有四个人物，伊斯波瑟，扫罗的儿子，以色列王，亚尼尔，扫罗的堂兄弟和元帅，约雅，大卫的侄儿和元帅，还有大卫。随着时间的流失，神透露了他在他们生命里施的护理之功。伊斯波瑟他没有凭自己的实力成为王，而是由亚尼尔立为王。他是软弱和胆怯的懦夫，当他听到他的将军亚尼尔被约押杀死，他被吓得手脚发软，最终被自己的仆人杀死。他没有领导自己的人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将军，这使他不足以成为国王。另一方面，神没有选择他在扫罗后成为国王，而是大卫，这是神的护理。另一方面，伊斯伯瑟因自己的过失失去权力，尽管是大卫成为王是神的护理之功，伊斯伯瑟统治了七年半就被废了。第二，亚尼尔。亚尼尔他和他的军队并没有在扫罗死后立即投降，他知道关于大卫的预言，在第三章九到十节讲到，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太，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地降罪于我。以色列人有相同的知识， 但他仍然与犹太征战。在第三章第一节讲到，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这不是犹太支派和其他支派的战争，而是两家的争端。他利用以色列的分裂以及两家的斗争从中牟利。后来当伊斯波设使他不快，他毫不犹豫地叛逃到大卫那儿。他利用事件的发展取得个人的利益，他是个势利的人，他与扫罗的妃子通奸，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摆明是要取代扫罗王的行为。他是在以色列，他似乎在以色列享有权力和影响，他自告奋勇与大卫谈判统一的。代表，所有这些时刻看起来是辉煌的日子，但在岁月的流失，他的邪恶被揭发，最终被杀死。他自认是大功臣，然而他与大卫的谈判的行程是他的死亡之旅。当时他已经统一十个支派，接受大卫为他们的王，他不能声称是立大卫为以色列王。这是神的公义和他的护理。约押邪恶的心杀了邪恶和叛逆的亚尼尔，两人都有被惩罚的方式，但两者都是神的护理之功的执行者。第三，约押他享受军事战略胜利和在大卫的军队里有稳固的地位。他因与亚尼尔的个人恩怨，以大卫的名义把他调回国，将他杀死。约押用谎言报复亚尼尔。我们要记得第三章二十二节提到，大卫送亚尼尔离开，亚尼尔到访时，亚约不与大卫同在，也是神的护理。这样的护理避免大卫被卷入杀人的事件。约押杀人的动机明显地摆在大家的眼前，在三章二十四节，众人了解了他真实叛逆的内心。约押的势力连大卫王也控制不了他。得知约押杀死了亚尼尔后，大卫哀悼亚尼尔的死和因处于劣势地位感到悲痛。第三章三十九节，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这二人所行的恶报应他。约押杀人流血，包括亚尼尔。约押的罪恶也受惠大卫帮他巩固他的王位。第四，我们来看看大卫。伊斯伯瑟是以色列十支派的王，不是大卫。大卫并没有尝试去掉他成为全国的王。大卫等上了七年半才邀做他们的王。他与以色列支派都知道大卫是神高立的王，但他们追随伊斯伯瑟而不是大卫，导致犹太和以色列发生了战争。大卫的等待从他当牧童、撒母耳的探访和被高立为王到扫罗王的宫廷，牺牲在旷野的山洞 游离异乡直到最后立为犹太王，但是他还不是统一以色列的王。大卫被迫在非常艰巨和持久的情况下等待很长的时间，连扫罗死后他也没有着急，反而等候神施工，并以他的名义履行一切。大卫可能认为约押杀死了亚尼尔是另一个妨碍他成为民族的王的障碍，然而即使这威胁也是为了他的荣誉，他只靠神的恩典成为王，不需要亚尼尔这一个机会主义者的任何帮助。当他知道约押被亚尼尔谋杀时，他迅速和果断地公开谴责亚尼尔的行为，他谴责这起谋杀案，恳求神审判约押和他的家人，他还哀悼亚尼尔的死，使这种行为可能激怒约押，但他这么做是正确的。他还把米哈尔他的妻子接回来，他向全国证明扫罗家和大卫家已经和解，毕竟他们是一家人。总结，如果大卫的一生是一场梦，那肯定是一场很长的噩梦。他可能想尽快地醒来，从他被高立为王到他真正做王，有那么多的悲剧、试炼和悲哀的事情发生，等待是痛苦的。即使我们知道最终将会有结果，大卫等待了很长的时间才看到神的应许，应许的时机也是神的特权。等待是逆境考虑，等待是逆境考验我们的信心和能力、耐力。我们不要忘记撒旦经常侵略企图神圣的延误。你在等待神吗？等待不是防止神对我们的护理，而是护理的一部分。信靠顺服神，此外别法全无。信靠顺服神，此外别法全无。